2025年8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发布报道，日本政府将面对外国人的经营管理签证进行重大调整，资本金要求将从现在的500万日元调整至3000万日元，提高了6倍整，并且新规还要求新创立企业至少雇佣1名日本全职员工。该法案预计年内通过审核，并于2026年度正式实施。消息一出，随即刷屏日本华人圈，毕竟该签证如今近半数为中国富人所持有，不少人感叹日本的低门槛移民时代一去不返了。更有甚者，一部分人居然私信嘲讽，嘿，你这个臭中介，门槛高了，你客户肯定少了吧，让你瞎叫唤。但不好意思，关于这个政策，我不说悲痛不已，简直是喜大普奔。老杨为此还专门开了瓶山崎30年。既然这样，今天咱们好好来聊聊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前世今生，中国富人为什么会偏向这个签证，以及这次新政背后的行政逻辑。2025年，时任京长省大臣二阶俊博在国会上进行着年度报告，按照惯例先是一顿夸，诸如咱们国家历经泡沫10年，虽有波折但长期向好，诸如每一次经济的考验都是信心的淬炼，每一轮周期的波动都是向上的起点，前行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信念的灯塔从未熄灭。总而言之吧，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然后看着昏昏欲睡的同僚以及微微点头但已经面无表情的首相，这哥们儿终于决定落点干的。随后继续说道，千禧年后咱们国家的 GDP 已经连续5年保持着2%的年度增长，并且在科学领域咱们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对于优势产业有着极强的升值效应。同僚们看着台上慷慨激昂的二阶，心想，妈蛋，1个小时了，你他妈能说一句有用的吗？ GDP 年度增长2%很骄傲吗？咱大日本守着日本最完备的产业群，以及整个亚洲的最高平均学历、平均素质、平均收入等一系列记录，你要是连2%的增长都做不出来，你那京产省就该全体切腹。就在同僚们一边鼓掌叫好一边心里暗骂时，二阶俊博进入但是环节。对的，但是来了，其总结如下。房产方面，东京房价自91年高点已经腰斩再腰斩，近几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的空置房。企业方面，从三井三菱再到民间作坊，目前普遍陷入了降成本、低扩张、去负债模式。人口方面，2000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了120万，少子化问题从苗头到发芽了。至于资本市场，日经股指从38000点跌到了2年前的7000点，这都不是腰斩，算是膝盖以下全截肢了。但同僚们不要慌，如今也回到11000点了，膝盖以上咱们算是保住了。就在这稳中向好的局面前，终于有议员提案，咱要不考虑考虑引入外国资本，不是 Morgan 高盛那帮人，我的意思是民间的自由资本，俗称投资移民。入管局随即拍案而起，呸，咱大日本什么时候沦落到卖身份换经济，还他妈投资，还他妈移民。次年入管局正式发布了投西 KA Visa， 正式开放外国人创业资本进入。
这是辱我贤人。
这个签证初期呢，大家伙也知道外国人认不认，热情度如何，所以章程算是中规中矩。诸如硬性要求上只要5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金，虽说是实缴，但本质上只需要你把个人账号的钱转到公司账号，只要法人还是你，那这钱等于是左手倒右手，或者雇佣2个日本本地员工。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由于政策新出，外国人和日本政府都处在相互磨合的状态，申请人数不多，大多都是干实事的真想来日本创业的外国精英们。就这么的一直维持了10年后，日本政府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签证的全称是投资经营签证，日本政府希望大家把重点 放在后面两个字上，经营上，希望的是外国人来创业，带动当地就业发展。但怎么这帮外国人把重点全放在了前两个字，投资身上了呢？妈蛋，薅我资本主义羊毛是吧？于是2015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将投资经营签证正式更名为经营管理签证，本质是希望大家领会领导的意图，切实地把今后的重心放在经营上。其中为了方便大家办理，更是推出了4个月短期签的机制，使海外的申请人能先入境搞公司注册、开银行账户、领取印章等手续。结果就是一帮聪明的华人中介可不是充分理解了汉语的魅力。经营是吧，管理是吧，咱华人这年头最喜欢的生意是什么呢？废话，炒房嘛。君不见北上广深那年头的房价翻着跟头的往上跳啊。那我针对华人需求和日本签证政策搞个本土化的方案，弄套房子收租当民宿，那民宿算经营，出租算管理，华人能炒房。别问了，这都不是双赢啊，是秦始皇翻族谱，网上都是赢啊。就这么的，在这帮聪明人的操作下，该签证群体从2008年的919人迅速膨胀到了2024年底的39616人，上涨超过了40倍。而这近40000人中，中国人就超半数，占比51.9%。我做了一张图，诸位可以看一下，如今主流发达国家的移民门槛，从图中就可以看到，在动辄百万乃至千万资金的初始资金和一系列银行审查下，日本的移居门槛几乎性价比高到离谱，基本上存个几年钱，一线的白领也能拖家带口来薅资本主义羊毛。由此衍生近10年来一系列的抽象行为大赏。说实话，这套500万注册资本或雇佣2个本地人的设计原本确实门槛不高，你要真是想来日本做点买卖，哪怕只是开间拉面店，搞点跨境电商，这点资金，这套流程，在发达国家中绝对算得上是良心。但问题是，政策没错，但人心太聪明。特别是某些中介，早在2015年签证刚改名的那会儿，就摸透了这玩意儿的所有操作路径，啥都不干也能上岸。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批公司，注册地放在八王子、利川、三鹰、五藏野，都没听过是吧？那就对了。说清楚这个之前，先简单给诸位科普下东京的地理。通常大家所说的东京，基本泛指东京23区，也就是下图一块圆的地方。但是在法理上来说，真正的东京应该是包含23区、26市、5村、8町的结构，而上述那些地方就属于26市的范畴。从法理上来说，完全属于东京，只不过属于郊区。而这里租一个办公室的成本大概只要23区的一半，甚至30%。但很多公司经营的范围明明写着企业咨询，你在东京乡下给中国企业做战略咨询，这说法是不是过于抽象了？就这还不够，这帮人在郊区给人弄办公室就算了，商业计划书甭管你是干拉面、开电商、做贸易，统一计划模板，改个法人名就敢提交。开业3年，别说消费税，连公司的法人税一次都没有交过。每年签证更新就靠碰大运，能过就继续收钱，不能过拉倒。就这跟90年代那帮卖包生男孩药的神婆一样，口号是买了我的药包生男孩，不灵不要钱。结果就是生男孩人家收钱，生女孩人家退款，横竖狗屁成本没有，主打忽悠一个算一个。随后在这条已经跑通的路径上，部分机构们开始在某书和某啥用同一套文案传播，宣传口号是日本移民门槛低，福利高，操作简单，还可以带全家。毕竟按照签证的规则，公司法人成为签证的持有人后，其配偶与18岁以下的子女可申请家族志在签证，享受与日本国民同等的医疗、教育、居住待遇。于是一个标准化的华人式操作剧本被大量的复制粘贴。东京入管局的内部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近10年时间，经营管理签证的发放量就从3000人暴增至了40000人，其中中国籍申请人比例一路飙升，压倒性第一。更夸张的是，根据日本总务省地方自治体联合调查，截止2024年底， 全国以签证为主的家庭中近 63% 的公司注册后一年内未产生任何的营业记录，而其法人的社保缴纳税务记录均显示为基本为零或未报。这些人不是非法移民，也不是走私偷渡，就是单纯的聪明。而在这十年中，日本各地方政府、医疗机构、教育部门开始逐步感受到压力。来看两组数据，全国150个视听村联合报告显示，外国人加入国保后的实际缴纳率仅为 63%， 而本国居民为 93%。 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迟迁移民在享受医疗服务的同时没有履行缴费义务。 65.3% 的地方医疗机构报告存在未付款医疗费的问题，其中 29.3% 涉及外国患者，这些账目极难追讨，常年挂账不清。这里我说个生活细节和看过的真实故事。在东京生活的朋友基本都知道，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遵循预约制，小到餐厅吃饭，大到买房置地，日本大多政策和民俗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大家都是老实人。比如你预约了餐厅，基本提前30分钟餐厅就会把位置空出来，这期间甭管外面排队多长，人家也会空着位置等你来，就算你到点没来，人家还会再度和你确认，询问是否出了什么意外耽搁了，通常还愿意再等你15分钟。为什么？因为餐厅会朴素的觉得咱们约好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便毁约呢？客户也会觉得我已经答应好别人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去呢？如果衍生到医院里，日本是典型的先看病后付费的政策。基于此，我们经历过一则案例，某位聪明的大姐办理基因管理签后，就给孩子办理了家族签，一起过来看病。孩子什么病就不说了，每个月的治疗费用大约在500万日元上下，但因为日本有大病上限制度，个人基本最多就负担月收入的1/3。前后治疗了一年多，整体治疗费用大约1亿日元，但实际本人支付了不到200万日元，等于日本政府出资了9800万日元。结果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后，大姐以后续要搬家为由，要求医生一次性开出大量药品，当场又以现金不够后续打款为由离开，但转身就消失于人海，最后拍拍屁股回国，医药费也不付了，薅完政府薅医院。这大姐的原话是，日本这帮蠢货，签证才多少钱，看病多少钱，老娘聪明吧？还有啊，钱货两清都不知道，老娘凭本事拿的药，凭什么要给钱？你瞧多聪明啊。而在这些聪明人越来越多后，日本民众、议员、媒体开始声讨。2023年每日新闻社论直言，当一个签证的实际功能与最初的利益完全脱节时，不修正便是放纵。2024年春季，日本立宪民主党议员江田宪司在众议院发言称，我们不是反对外国人移居，而是在反对制度的失控与被利用。长野县某议会更直接指出，我们不是在欢迎创业者，而是在被动的接纳生活成本转嫁者。而日本社会舆论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尊重多元逐步转向警惕空降。部分日本网民愤怒留言，他们不是来创业的，他们是来掏我们钱包的。说到这里有点感慨，有些人老说日本人对外国人区别对待，比如租房严格，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上任外国租户半年不交房租最后跑路了呢？换驾照严格，会不会是有人撞了小学生后满不在乎的扬长离去了呢？到这儿也许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到了2025年，日本政府突然宣布经营管理签证的注册资本门槛要从500万一口气拉高到3000万日元。这不是改，是砍掉一整层入场人。更何况新规还要求你必须雇佣一名日本本地员工，也就是你要有真实的业务，不能再玩文字游戏喽。对那些真想做事的人来说，门槛提高其实是好事，但对靠政策控制薅羊毛的那批人来说，不好意思，这回羊毛没了，剪刀也没了。这次新政一出，如果要论冲击最大的，自然是城市中产。在过去的10年里， 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一直是亚洲中产眼中发达国家移民洼地，不要求语言能力，不限制学历要求，没有绿卡考核压力，更重要的是门槛只要500万日元。对很多中国、东南亚甚至美澳加新的家庭来说，这简直是白菜价，花个25万搞家公司注册一下，找个写字楼租间屋子就能拿身份，人过去了，孩子能读公立学校，家庭能上国保，有需要还能做点小生意，没人查。一句话总结，这签证是低风险高回报无硬性义务的身份跳板。而如今资本金门槛一口气干到了3000万日元，还要求至少雇佣1位日本全职员工，外加财政部和法务省对经营活动真实性的抽查大幅收紧，这意味着日本移民彻底脱离了中产可负担行列，进入了高净值限定区。如果再看横向对比，目前市面上还有不少选择，比如葡萄牙、希腊这些黄金签证欧洲小国，门槛不高，生活还凑合。澳洲、新西兰这种传统的移民地虽然贵一点，但也有一套移民路线，加拿大技术移民照样能走，美宝客户照样能混绿卡。但问题在于，如果你是亚洲人，不想漂洋过海，想要惬意生活，达成双国生活6小时都市圈，那还有谁？新加坡家族办公室门槛直接干到了2亿人民币起步，连华尔街那帮人都懒得折腾了。韩国除了本土财阀，坦白说没见过几个富人愿意去首尔生活的，于是留给亚洲高净值人群的宜居目的地除了东京还真没有啥了。是东京最好吗？地上没有天国，但全靠同行衬托。而如果我们更深挖一层，这次改革不是一次性收紧，而是一个长期收口的开始，它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日本不欢迎试水者，不欢迎套利者，更不欢迎移民版打工人。你可以看到，从2023年起，日本推出了高度人才签证，用学历、收入、行业打分。 J-SCAPE 快速通道签证对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金领开放，创业者支持项目，地方政府加国家资金配套加选拔机制。这些政策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日本移民制度要往美国化、新加坡化靠拢。而接下来很可能的路径是拉高门槛，挤掉非目标人群，降低要求，提高吸引力效率，最终形成一种高净值移民闭环。这正是日本的思路，从放水试错走向精细招商。最后说说我们自己，这个消息一出，第一时间有不少朋友发来询问，其中有关心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关心的先感谢，至于幸灾乐祸那些，老杨的原话是，这个政策一出，我一年能省出多少时间陪姑娘啊。为啥？就好比你在一条街上开了一辆奔驰 S 专营店，原本这条街上除了你还有卖 L2.99 的，卖遥遥领先的，甚至还有几家修电瓶车的，结果现在一纸政策，以后这条街上只允许卖100万以上的车，你说你高不高兴？太他妈开心了吧，因为政策干了你最费力的活，筛客，既能节约人工，还能减少无效沟通。从此路上走进你店里的人都是预算100万起步，从此不用再解释什么叫做经营场所，不用再反复说明资本金不是房子钱，也不用再接待那些问能不能靠这个签证在东京打黑工的人了。更好的是，原本的客户没受一点影响，毕竟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说过只接待 A8 起步的客户，这帮客户原本就打算移居加遗产，150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甚至政策刚出的时候，我问过几个身边的客户朋友，大家笑道真好，以后圈子里少点混子，多点实干，说不定这么一整，以后日本华人圈口碑都能好不少，银行贷款都省事儿了些。说到底，移居这个事儿，不就是三个字，身份感。有人为了孩子铺路，有人为了父母养老，有人想逃离压力，也有人纯粹想换个活法。这10年，日本经营管理签证 像一扇开在亚洲东岸的小门，500万日元的门槛像块垫脚石，搭了无数家庭上岸的便车。有人踏实落地，有人顺风套现，也有人打着创业的旗号薅得盆满钵满。从投资签到经营签，再到如今的高净值筛选器，日本用了近20年，把一个低门槛试验田变成了高标准入场券。对真心做事的人来说，门槛不是墙，是过滤器；对只想薅羊毛的人来说，时代变了，门已经不是原来的门。而我们呢，作为这个制度变迁的见证者、参与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当然希望一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往正经的方向走。毕竟和聪明人做生意，和实在人打交道才有意思，不是吗？